父，我们感谢你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你爱子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透过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到天上的神宝座面前，为了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，你能够体恤人间的疾苦我们的挣扎、痛苦、难过，甚至试探，主你都了解，因为你曾经当过人，你道成肉身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今天早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使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，我们心窍能够洗炼通达，而且能够成熟像耶稣，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祝福今天早上听到的人，将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帮我念哦。 OK，第五章，抱歉，来第五章哦。我们今天早上呢要来读第五章的地方，然后呢我们要了解今天早上的主题，叫做完全的祭司，完全的祭司。那我们从上礼拜开始一直来读，都知道我原来希伯来书在讲基督，讲基督论，你要从希伯来书，除了罗马书之外，基督呢要我们更多认识，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，为什么要高举基督，要清清楚楚。那我们看一开始告诉大家，哇，基督是个完全的，他没有不完全，他是完完全全的，他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他的慈爱是完全的，是长阔高深的慈爱，他的忠信，他的忠心是完全的，我们了解他的安息也是完全的。接下来今天到了第五章呢是什么呢？把写下叫完全的祭司，他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。我们明白神给我们大祭司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没有大祭司的话，我们生命就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可言这位大祭司呢，他懂得民间疾苦。你看到第四章，他讲到说有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，已经什么升入高天，他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些痛苦，知道试探，但是呢他没有犯罪，他呢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就可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读第四章所讲到的。接下来到了这个地方第五章呢，我们要认识完全的祭司。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读好吗？我们请读，来，预备，请。
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上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
好，这边说君这个很重要的祭司的条件跟任务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介绍我们认识祭司的条件跟任务。这边第一节讲到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这边说人间把它画起来，原来祭司很重要，他必须要成为人，他是个人才能够成为大祭司。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，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那大祭司呢是人间出来的，他不是只是天上来，他是人间出来的，然后呢是被挑选的大祭司。祭司当中呢有个 high priest 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在当中又挑选一位这个祭司叫做大祭司。他不仅是祭司，他是大祭司，他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，可以来到直接来到神的这个什么约柜的面前，他在那边敬拜上帝，代表百姓做神要做的事。好，你看这个是人间很重要的这个给大家提醒的所以他成为人之后呢，他知道人的痛苦、人的软弱、人的这个什么挣扎、人的这个试探，他都清清楚楚，因为他成为人嘛。这个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工作是奉派替人什么办理属神的事，他的工作是被差派的，他不是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一个主人奉什么派，这个是说他上面有头那派他要做什么事，然后他做的事情呢替人什么办理属神的事。我们知道办理属神的就是简单的是敬拜神的事了，他要代理，他要做这些事情，要帮助这些百姓，替人，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呢？办理属神的事。好，敬拜的事、属神的事有两大类。第一个呢，为要献上什么礼物，这边很重要，献上什么礼物。原来大祭司每一次要到这个神的面前呢，他要献上礼物，他要为百姓献上礼物。我鼓励大家，我每一次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 记得要带着礼物，不要空手。礼物有分很多种，我们在了立位就知道，其实有五祭，对不对？我们复习一下什么呢？第一个什么？燔祭，再来呢？平安祭，再来呢？还有什么？数签，加一个什么？好，再一次来，什么东西？燔祭，再来呢？平安祭、数祭，再来呢？数罪祭、数签祭。好，这五种礼物，这个呢很重要，来到神面前一定要带着礼物。因为我们到现在呢，我们要带着礼物，我们呢不仅要奉献，你记得哦，十一奉献一定要奉献，这是给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的，我们要懂得奉献，不要对神吝啬，每次来都要献上感恩的心，感恩的礼物。我们祷告呢也是在献礼物，嘴唇的果子要结出感谢的话语出来，不要老是只是求，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献给神嘛。所以我们呢对神的话要多多的感谢，这是大祭司要做的工作。他说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地上献上什么礼物，不是马上就求，马上就你祝福我什么，不是的。我发到有些基督徒朋友们啊，我们献上礼物太少了，对神很吝啬，来到神面前只要这个要那个，那个我十大项你都满足我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祭司们请记得第一件事情，这干什么呢？要献上礼物，来到神面前要献上礼物。接下来呢和什么赎罪祭，那祭呢就分很多种了，刚才讲的这个五祭呢就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献上礼物跟献上什么祭物在神的面前。好，礼物呢是代表感恩，祭物代表什么悔改。我们不仅要感谢，而要什么悔改，因为这祭物当中有牛啊，有羊啊，有斑鸠啊，有鸽子啊，它代替我们死啊，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心要清洁啊，要归正，要圣洁啊，有得罪神的要认罪悔改，这个大祭司所做的工作嘛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讨神喜悦。所以来到神面前呢要多多的感谢，然后多多的在神面前求神光照，要悔改，这是大祭司要替人做的工作哦，不要忘记这个哈、哦。所以我们要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到这边说，他在这个地方呢也提啊，告诉我们说，第二节一起来读来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啊，献祭赎罪。好，这边说大祭司他能够什么体谅？体谅跟体恤是同样一个字啦，他为什么可以体谅可以体恤呢？他体谅体恤哪两种呢？这边告诉说愚蒙的跟什么失明的，这边告诉说啊，愚蒙的跟失明的，为什么什么会来体恤我们体谅我们呢？这边说愚蒙的，愚蒙的意思就是无知的意思，愚蒙的啦，无知的这种人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就是不懂得神的话，不懂得神的律，有没有啊？就这样子啊，就犯了错，甚至犯了罪，不是明知故犯，是不晓得，然后呢就去犯罪了。像孩子不懂得这个哈、啊，这是烫的，他去摸啊、哦，就烫到了；那个是有电，一摸到哇，就被电到了，那叫愚啊，无知的啊，不是明知故犯的。神说他能够体谅啊那种愚蒙的。再来呢，失明的人，什么叫失明？就是偏离神的人。迷失了，有没有偏离了？没有对准目标了。谁要我们走这条道路？那个目标是什么？清清楚楚，我们已经偏离了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大祭司他能够体恤的。请问我们的啊百姓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如果你在牧养，这样的人多不多？多，常常就是无知，常常就迷失，像迷养一样，要走这边，他就一直走那边去，要把他拉回来。我发现到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、哦、我们一忙下去都忘记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为何而活，为何而生活，为何而战，常常不清不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一生就这么一次，常常你每一年都要想到我们要对准天上的目标，要思想天上的事，有一天对天上交账，地上呢只是让我们怎么样预备好进到天堂的一个过程啊。你要常常想这个，结婚要为了天上，生活要为了天上，工作要为了天上，你的赚钱为了天上，我们服侍的都要为了天上，千万不要只是在地上绕，绕最后都在旷野了。要对准天上，有什么痛苦要对准天上。有一天呢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得冠冕啊！一切呢为了天上，奉献为了天上， 服侍为了天上，受苦为了天上，你常常对准天上，你心里面就有力量，不会两三下就想放弃。对准天上吧，一切的计划为准啊，对准天上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愚蒙的跟什么失迷的人，愚蒙就犯了错了哈，无知的失迷人，因为他自己也被什么软弱所困啊。原来呢，你看到这个人间所选的大祭司，他能够体谅这些愚蒙的跟失迷人，为什么可以体谅？因为他自己也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困扰啊，他自己呢也有这个问题了。有什么迷失的问题，有这些试探的问题，有罪恶的问题，这个大祭司都有这样情况哈，所以他能够体恤啦。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，大祭司就是亚伦开始嘛，然后就开始就接给他的儿女们利未人去了哈，他们也是人，他没有软弱啊。请问大祭司亚伦没有软弱？有啊，哇，他带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啊，这个很糟糕的，有没有？他有没有软弱？有的。所以你知道这民间的大祭司呢，被选过来不是完全的，他一样有软弱，他有这些什么这些挣扎的当中。相对的，请大家请注意，要为着教会的教牧同工祷告，他不是完全的，他也不是完美的，在人间所有领袖都有软弱有挣扎，他不会永远的得胜，请你不要用什么高标准看他，他会跌倒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像牧师也有软弱啊，牧师有什么很多的挣扎在当中哦，也是人嘛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支持，要祷告，为他守望。阿们，大家了解吗？千万你不要把他你自己的信心就摆在哇很厉害的一个牧者身上，哇他很有能力，他有恩高，他很为事情讲道，你把整个心就套给他，有一天他犯一个错，你全部都倒了，你的根基在人的身上，不在基督的身上，本来就犯错了，因为他不会完全嘛。很多人倒了之后就不去教会了，就离开神了，你本来就错了，因为你把你的信仰放在了人的身上嘛。他倒了你继续要依靠基督嘛，阿们，这很重要提醒。所以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千万不要在任何人身上，不管他有多么恩高，有多么有恩慈有能力，他不过是人，他会过去的，他有点会软弱的，但是你不要因为他而跌倒。你的信仰是叫有根有基在基督的身上，只有他为你死在十架上，所有的牧者没有为你死在十架上，没有任何神学院的这个什么老师为你死在十架上，所以 focus 在谁？耶稣基督身上，你就会平静安稳。阿们，这很重要哦。所以他讲说他能够体谅，因为他自己也这方面的增长他能够体谅愚蒙的失迷的，但是呢他也为了百姓献这个赎罪哈。好，这边来看到说，故此呢你当为百姓和自己什么献上赎罪。你看呢，他献祭之前呢，要理当先为自己献上礼物跟什么赎罪祭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再能够进到什么造了会幕，能够为百姓来做这些敬拜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到为自己也为谁？为别人嘛。所以我们全职同工请记得，我们服侍主的第一个要先为自己，自己要成为榜样，要献上感谢的祭。我就鼓励他们都一定要十一奉献，如果连十一奉献都不做的话，你怎么做全职同工呢？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。阿们，我们领袖们，你如果要带出好的小组，一定要十一奉献，那是最根本的，那不是我们的，那是谁的？神的。连神的你都可以贪，要戒掉你的贪心嘛。那再来有另外叫做感谢奉献嘛，那个才是感谢，你了解吗？基本是十一，接下来呢是感谢的祭，这是基本的，你才能够成为好的祭司啊。对神不要吝啬，每次来到神面前都要献礼物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教会有三堂崇拜，我要奉献几次？同工们有人没有问我，我就问他们啊，你们要奉献几次？就看你的感恩的心嘛。如果你 OK 的话，每一堂都可以奉献了，没有的话你至少奉献一堂嘛。主要不是被律法限制住，了解吗？是你的感恩的心，你越多的奉献，我跟你讲，在天上吼，你见财才多啦。对神千万不要吝啬，今年你这个比较丰收，就多奉献嘛。阿们，没有的话快不行了，要更要奉献， 又对神呢要多多的感恩。阿们，这是神一直在教导我们祭司要做的工作，要为自己也才能够为百姓，你自己要敬拜才能够代替他们，你自己要祷告才能够代祷，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。他说理当为百姓为自己献上赎罪祭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什么自取，我要蒙神所召，像什么亚伦一样。我原来大祭司哦，这个职分是怎么来的？是神特别什么选召的，他不是人自己说我要我要我要，哦，那好了就推选你了，不是的，他是神而选召的。这边说这大祭司的尊荣，英文叫 honor 啊，被尊荣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大祭司呢，哪时候被尊荣？不是他没有当大祭司之前呢，哇，这个人是最荣耀，那推选他出来叫做尊荣，不是他没有啊，这个被推选之前，他跟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被推选之后呢，尊荣就临到他，讲清楚吗？各位领袖们，我要鼓励大家，你要勇敢的担当那个职分，不是我们配得，我们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两样的，只是神选召他，你要站到那位置，尊荣就会来到。阿们，讲清楚我在表达吗？所以神要你当小组长，勇敢站上去，你要代表，你就要成为一个祭司，开始为这些组员来献祭，来祷告，这尊荣就会临到大家。千万不要推啊，我这人没有读书啦，我这个口才不好啊，哇，我学识不够啊，我家境不清啊，哇，一大堆理由啊。我告诉你，亚伦也不怎么样啦，但是他被挑选为什么大祭司。所以神今年如果感动你要，你就勇敢的，是神在尊荣你。阿们。毕业班之后，神挑选你要当一个什么领袖，要成为小组长，神在尊荣你，不要再落过了，站上去。神说我是挑选人的神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呢没有人什么自取的。请问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大祭司有人自取的？有，如果你读了民数记十六章，有一群人叫可拉党，这群人呢就是挑战了，大祭司只有你当啊，我不能当吗？我们要当大祭司啊。结果呢，哇，就被神直接灭了，有没有？可拉党很糟糕。你看呢，但是另一个角度就是他们很想争取啊，他们很想做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文化都是一直在推，那不是真谦卑。可拉党虽然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有个什么想争取的心。告诉大家，我们要好好的，神鼓励我们就要勇敢前，有了解吗？好，这边讲到说大祭司不能啊自取哦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这个都是神特别选召的，像亚伦一样。好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呢，叫做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，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来，如此一备，请。
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
乃是在
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
就如
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
恳求
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
他既得以
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
好，这边开始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呢，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。你看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不完全的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知道哦，原来大祭司是不完美不完全的，他有挣扎，他有软弱，他甚至有一些愚懵在当中，但是呢他却被神所挑选来代表人来献祭办理属神的事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位是完全的大祭司的，是没有任何错的，没有愚懵的，没有挣扎的，没有啊进到试探犯罪的，那个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这边说如此基督也不是什么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，连耶稣基督要当大祭司都不只是自己推选的，要了解吗？好，不像可拉党要争哦。这边说乃是在乎神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他怎么成为荣耀大祭司？ 乃在乎向他说的那位。那个他是指谁？天上的父神。天上的父神直接挑选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配得成为人间的大祭司。而且呢，你不仅是在天上，你直接来到人间，从天来到人间，你是一个天上的大祭司，也是人间的大祭司。你道成肉身，你是被尊荣的，你配得荣耀。哦，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基督是父神所选召的，不是自己推荐的，自己要当的哈，这是神所啊已经指派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完全大祭司，除了天上来的，也来到人间，他是神所派的之外，第六节说，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啊祭司的。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呢，麦基洗德总共出现三次啊，也告诉麦基洗德的重要性。这边他讲到说，在圣经有个地方哈，在创世纪有读到麦基洗德的出现。好，麦基洗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你记得是谁啊？亚伯拉罕，记不记得？他去打仗回来，然后呢很开心啊，那遇到谁啊？麦基洗德，他是永远啊，他是大祭司。麦基洗德分啊，这个啊，他的解释的啊意就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公义的王，好、哦，他是一个公义的王，他也是什么仁义的王，好、哦，他是善能是平安的王的意思。好、哦，这个王呢，他是为了王而且成为大祭司的，讲清楚吗 ？OK， 他本身是王，而且他也是什么大祭司。这个大祭司呢，是专门在为什么王在献祭的。啊，他不仅是为百姓，是直接为王而献祭的，所以他的这个 level 是很高的，这样了解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亚伯拉罕呢，不要忘记，他打仗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谁啊？就是麦基洗德，他就把他的饼跟什么酒有没有，然后献给他。饼跟酒是预表谁？预表耶稣的身体嘛，他的宝血，他的什么？他的身体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。就耶稣配得最大祭司的荣耀，想清楚吗？所以麦基洗德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为王的大祭司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哦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等次比这个啊这个麦基洗德更高，而且是永远的祭司。什么叫永远呢？就是不用更换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只有一种人不用更换大祭司，就是什么不会死的。他不用去轮替，因为他不会死嘛，不像人间的祭司是会什么会死。亚伦有没有死掉了？有了，所以就给他的子孙了嘛，子孙再给他子孙嘛，所以一代代下去啊，没有一个当永远大祭司，就一位不会死的，是谁？耶稣。所以这大祭司呢，基督是完全的，是因为他是复活的基督，他不会死了，他永远是活着，所以他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他不仅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也是永远的，因为他胜过了死亡，所以他可以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完全，第七节，来，基督在肉身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好，这边说这个祭司呢，他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并且成为人的样式，在肉体的时候。好，这个肉体那个时候是指哪个时候？是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。那个 timing 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大声什么哀哭。你看到圣经有马太福音有讲到他哀哭，马还有路加福音有讲到他大声哀哭，而且流泪祷告，因为他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，他要面对全人类所有的罪都要归在他身上的痛苦。再来呢，他要跟神的嘛要隔绝的痛苦，神要直接审判他的痛苦，他就非常的痛苦，流泪祷告。他恳求什么呢？能够救他免死的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免死的主，这个翻译呢有一点啊，在原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免死的主，是不是耶稣怕死了，或是耶稣要越过死亡呢？耶稣知道，你从这个四福音就知道，耶稣是因为要救人，他知道以后要挂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曾经预言给门徒讲过了。那这边讲说为什么呢？他要祷告说，天父啊，求你救我免死呢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是免死的，而是出死。原文就这个意思，出死入生那个出死。哦，原来说他祷告说， 天父啊，求你救我什么能够出离死亡啊，不是免死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罪人而死，而是什么呢？能够出死，他第三天能够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就因他的牵扯蒙了什么应允啊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很清楚的，他明白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救世上所有沉沦的人，所以他不是免死，而是他能够出死入生，那个出死他要胜过死亡，要把阴间的权势跟阴间的钥匙夺回来，要到阴间来宣告他的得胜。这个圣经所讲原文的都是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出死入生的意思，就是出死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着所受的什么苦难学了顺从。好，另外这个解经里面免死的解经是这个意思，另外比较难解就是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什么苦难学了什么东西啊，顺从。那这边讲到耶稣不是完全的吗？耶稣成为完全的人，难道他有不顺从的时候吗？他既然是完全的大祭司，怎么有品格有没有完全的地方呢？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神学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的生命他的属性一定是完全的。那这边为什么受了苦难学了顺从呢？很简单，其实那个学会原文的意思是显明啊，学会的意思是显明的意思。这边接着直接念着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什么显明的顺从，因为他本来就顺从，在天上就很顺从天父，来到人间33年半，每一天都很顺从的，没有一件是不顺从的，他完全的顺从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苦难呢，他彰显或者叫显明的他的顺从的意思，显明他的顺从，我们就了解了哦，原来他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他要在苦难当中呢？因为他知道人间的挣扎跟痛苦，他挂在十字架上那极大的痛苦他都知道，为了要显明他的顺从。另外一个解释就是，耶稣基督呢，他的顺从是站在什么律法上，要满足律法的标准，这样了解吗？他没有什么不顺从，他也没有犯罪，为了满足律法的标准，所以他必须要挂在十字架上接受律法的审判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加犯罪得罪的律法工价还是要付的。耶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被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彰显他的顺从，想清楚了没 ？OK， 不是他完不完美，然后才要学习顺从，不是的。好，第九节再来读一遍，先来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好，他既然是完全的，好、哦，既然是完全的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好，耶稣的完全呢、啊？哦，是指什么呢？他的神性、他的属性都是完完全全的。那为什么既得呢？为什么现在他得的完全呢？原来在讲什么呢？原来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现在就得了什么完全的？不是他的属性不完全，而是他的救赎要完成啊。然后他讲说 finish 完了，有没有讲到这字啊？就代表什么？我完全了，我完成了神给我的救赎之功了啦。讲明白了没？解经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他不完全不完美，而是他的救赎的工作还没完成之前呢还不完全，一直到他说父啊，明白成啦，那在十字架七言不是讲成了吗？就代表他救赎之功已经成了，完全了，想清楚吗？不是耶稣的不完全不完美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他已经完全的，就开始做什么工作呢？他为凡顺从他人，什么叫凡顺从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呢，你看到、哦、耶稣就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那个永远得救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就是啊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。那个根源是要用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创始者，他是那个创始者。那个救赎呢，是从他创始而出来的，他就是好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啊，他是那个创始者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常常都会祷告一样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就是那个救赎的那一位根源啊，他就是那位啊作者啊，就是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啊， 能够靠着他得救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好，第十节啊，第十节一起来读，来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哈，好，原来这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耶稣基督呢啊，这个等次比麦基洗德更高啊，而且永永远远的大祭司，因为他不犯罪，他死里复活，他所以成为永远的到永远的大祭司。阿们。所以他完不完全啊？完全，配不配得？配得。好，这个是讲到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。好，最后一个从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论到麦基洗德，
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
因为你们
听不进去。
看你们，
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，为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
才能吃
干粮。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了。
好，从第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三段，第二段是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，第一段是祭司的条件跟任务。第三段什么呢？基督徒要成为成熟君尊的祭司，基督徒就是神的百姓们，要成为成熟君尊的祭司。好，如果你读的圣经还有一个处经文，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我们什么？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啊，彼得得到这样的启示，告诉我们所有相信上帝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。不仅有一位大祭司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是他的什么小祭司。这样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的职分要清楚，我们的祭司的工作，除了每天要来到圣殿点灯，有没有？要把灯点燃起来，早上九点，下午三点，哦，像耶稣一样，早上九点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下午三点就断气的。他是忠心的一位大祭司，忠心到底，而且把自己身体当成祭物，成为赎罪祭、挽回祭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接下来也教导我们说，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很提醒我们，这世代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但是这些教导我们说，君尊的祭司怎么君这个君尊royal 这个皇家哈尊荣能够活出来呢？这边有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第十一节说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的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好，这边成熟这个君尊的祭司呢，请你记得他这个第三处讲到麦基洗德。好，他讲了第三次。好，讲到麦基洗德这个论点的时候，他要开始讲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作者，我发现到听者的祭司，这些祭司很多很多有很多生命不成熟的地方。他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的话，不代表作者不晓得深奥的真理，而是告诉说要讲的对象呢听不进去。我再讲一遍，不是神的真理不够丰富没有深入，而是听的人怎么听不进去。请问你有没有这样情况过啊？我当一个教导者很多年了，我们传道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。我带他们出去，我很想讲，可是不能深入啊，每次都讲什么浅浅的，不是神的真理不够深，是听的人听不进去。祭司们，我们的耳朵啊，常常听不进去神的真理啊，听不进去。为什么听不进去？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失去那起初渴慕的心。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，什么班我都报，养一般跑到底。毕业之后呢，不再像过去渴慕了，每次在讲到都打顿了，谁讲我都一样打顿了，听不进去。牧师有时候很想准备讲深一点了，没想到说哇，怎么讲呢？讲深一点就打哈欠了。神的道理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但是听不进去，不再渴慕啦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原因是什么呢？ 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敬是 不再可慕。第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里面心里面有各样的骄傲，里面有各样的骄傲。他说我这个我都懂了啦，栽栽的啦，对真理呢以为什么都懂了啦，听不进去，那个叫做学问太大了。对神的真理有没有这个我就都会讲了啦。我告诉你，神的真理是好像很深的坑一样，你永远不晓得它多深呢。要谦卑下来，人叫骄傲自大，什么道理都听不清楚，相不相信？谁站上了这个是神哪个传道人啊？我讲比你更好啊！要谦卑啊！不管谁在讲，也许他刚刚神学院毕业，你都要尊重神的选召。他只要讲神的话，你都要注意听。阿门。这样不要说哇，很厉害了，不可骄傲。一骄傲呢，听不进去，相不相信？听不进去。他只要讲神的话，那个话是神的，我们都要注意了。他其实讲很多东西是不对，但是他讲的是圣经的话，那个圣经本身就是要尊重。阿们，不要骄傲，学问不要太大，要谦卑，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为什么听不进去？因为世界充满他的心啊，太多世界的东西在里面，都是世界的思虑、挂虑，都是想这种想世间的代志了。我没有讲说工作不好，赚钱不好，只是你有没有心呢？有没有让神的道有机会落在你的心田上？还都是这些宴乐啊，这些世界的东西挤住了，荆棘全部长出来了。这三个呢，让这个作者或者讲者呢，好些话讲也没有用，因为听不什么进去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军中的祭司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？第一个就是耳朵听不进去，不成熟了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第十二节来看你们什么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些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。看到你们学习的功夫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作者呢，他一直在教导他们，他是看到半天要想着哇，你们所学的代表什么呢？原来这作者像老师一样，很想更多，第一集第二阶第三阶一直在想教下去，结果要教之前呢，看看你们所学习的功夫啊。好像林奈老师啊，他们专门在教人家音乐的，哇，这个孩子应该是到什么第十集了，怎么现在我看到你说怎么还在第一集呢？就这个一直很惊叹啊，哇，我不是教你已经教十年了，到现在还在 basic， 就这个意思啊。信主都十年，怎么了还在第一课呢？就这个经验意思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什么师父，就说你应该是教别人的啦，你要干吗？怎么现在没有呢？很惊讶的意思。东门徒大学毕业了，怎么 QT 啊李亮朗呢还不懂十一奉献呢？不会抓住神的祝福想热心侍奉主呢？我还没读圣经一遍呢，就这个意思嘛。本该什么做师父，应该去教导别人的啦，都已经第五代还不教别人，那谁可以教呢？他里面很挫折，你要了解吗？哇，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谁知道什么叫做另言，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另外教导你们？为什么要另外教导他？很简单，因为他跟不上啊。当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学生啊？有没有跟不上的学生？教半天还跟不上怎么办？另教代表什么？个别指导，对了，就个别指导，或是什么另外补习，知道在表达吗？听无啊，因为他跟不上了，一样同梯的人家已经当了什么，已经做了什么呢？他还在原地踏步啊。所以额外在什么？好啦，我怜悯你，额外个别一对一吧，再来教导你，还要补习一下了，另教导你。 就在表达这个教导什么呢？神圣言小学的开端，就是非常非常开端，那个是什么？就是根基啦，基础啊 ，foundation 啊，好像那堂幼底很没办法，抽黑啊，还要从那边教起啊。这个作者的感叹就像这个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军中的祭司？第一个听不进去，第二个呢，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跟不上，跟不上，落队了这个东西。那这边说还有一个他的 label 到什么呢？并且成人那必须吃奶，不能吃干粮。什么叫吃奶？就是 baby 嘛。吃奶的就代表他很多软弱， baby 也是不是很多软弱？再来呢，很多的无知，是不是？ baby 有没有很多的无知？有。再来呢，是不是很幼稚？是吗？基督徒们，我们的灵命就是如此。我们刚出生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就像 baby 一样。OK， 需要人怎么陪伴？需要人家的喂养，很多不懂嘛，幼稚无知，就是如此。好，这种人呢，不能吃干粮，不会吃干粮，因为没有长牙齿，好，不能自己煮饭煮饭菜啊，不行。好，这种怎么办呢？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人力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因为他是什么婴孩，他跟不上，他只能吃奶。好，奶是怎么来的？从妈妈的啊，这个身体而产生的乳汁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只能吃妈妈的乳汁，代表什么？这种 baby 呢，只能依靠什么？妈妈给的东西，妈妈供应的东西，他自己不能煮东西吃。简单来讲，他必须要依靠别人的亮光、别人的解经、别人的讲道，都能依靠别人。自己一堵了就打哈欠，自己堵呢就堵不出所以然了。想清楚吗？这个呢叫做小学的开端，还要依赖别人。基督徒强不强壮，看这个就知道了。人多不是最主要的，到底强不强壮，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这边说他的特质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。什么叫不熟练呢？他写下就是不接受，或者说不能领受，或是不能领悟，不接受，不能领受，不能领悟，不会运用，不会操练的意思，就是不熟练的意思，就是不熟悉，不能领悟，不能领受，不会运用，不会操练的意思。好，就是这个对仁义的真理哈。好，什么叫仁义的真理啊？就是我们这卷啊，这个这本圣经呢、啊，有66卷书。每个真理呢，你都可以去吸收，可以去操练，可以去领受。这种人叫做成熟的人。不成熟的人呢，没有全部接受，可能都是那几卷而已，或是浅浅的。我再讲一遍哦，圣经总共有66卷书，那66米啦，6米都对身躯足好诶。还知不？每一个味道都要去吃，对身体才够强壮，灵命才能够成熟。不要读来读去就是箴言啊、诗篇啊、四福音而已啊。我们有总共66卷书，如果你吃不进去，你要学习，要有令人教导你，让你赶快长大成熟，要进到特别的班别里面，师父教导你。所以我们教会要开很多的班，就帮助我们脱离 baby 幼稚不成熟，进到成熟君尊的祭司。阿们。要不要付代价？长大有没有别的方法？没有，就是吃。要大大的张口，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。难道啊，这个什么圣经教导呢？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，要充满全地，如水充满什么洋海？但是现在太少了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。每天要起来读经，要听讲道，你就长。阿们。这是作者的语重心长啊，看半天呢 ，baby 一票，所以我们教会要起来，大家的胃口要调整，不要老是浅浅的，对神的话要有深度，阿门，你才能够长大成熟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样长大成熟呢？啊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，他的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长大成熟就能够吃什么 干粮。所以我们长大成熟脱离小学之后啊，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读可以吃，要了解吗？ OK， 这边介绍的不仅如此，他的心叫做他的心灵啊。我们人有灵魂体嘛，对不对？你的魂透过的什么损得到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，在你的灵呢也是如此，就是你的心窍，包括你的 spirit and your soul， 这两个呢都开始更新而变化。心灵呢心窍习练通达，就是不断的 training 练习，习练就是不断的练习，两个部分呢，两个让你能够长大成熟。第一个叫仁义的道理，要熟悉仁义的道理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圣灵的引导，这个叫做双义，仁义的道理再来什么呢？圣灵的引导，你对神的话呢要更新而变化，昼夜默想它，更新你的思想意念，那些错误的导向全部要更新掉，要成为新造人。再来呢，你 your spirit 你的灵呢要被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，对圣灵的运行要敏锐。圣灵现在要做什么？圣灵要引导我去哪边？圣灵今天显现什么事？对他要敏锐，那个叫习练通达。只要你这两个继续下去，圣灵告诉我们，你就是一个长大成熟人，而且呢能够分辨好歹，能够分辨什么好歹，就是好坏对错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完全的祭司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你看到原来神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要付上这些代价，我们祭司的职分呢就能够有尊荣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的学习献上感谢，主，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效法耶稣。主，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完全，何等的完美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你胜过死亡，你胜过阴间的权势，帮助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、小祭司都能够赶快长大成熟。主，让我们脱离那些卑贱的事，而且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效法基督，满有长成的身量。主，帮助今天早上无论听录音的或者在现场的，人人的心里面都要被仁义的道理所充满，对圣灵呢更加敏锐，而且更加体贴，让我们习练通达，就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分辨好歹，不再被魔鬼欺骗，不再掉入世界的圈套，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。赞美主，愿神帮助，让我们今年比去年更多人成熟长大。今年的课程开课的时候，更多人要进到这个课程当中。主，无论是初信者或者已经在生产毕业的，主，我们在开其他的课，他们都乐意来参加，而且都能够被神的道所充满，被神的灵所充满。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